要动啊，合掌，合掌，合掌不是鼓掌，合掌，跟我念啊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好，请放掌。诸位医生，诸位护士，我们今天呢是很荣幸的，又来到了这个荣总上第二次的课程。我之所以很热衷啊荣总的这个地方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生老病死最清楚的地方。那么医生跟护士啊，他每天他取到这个病患老病史很多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是能够建立一个佛教的思想的一个地方，对医生护士本身的修养内在的解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对于病患的照顾也比较得体。所以医生跟护士的协伙就是社会的中间分子重要的一环，重要的一环。那么我们上一次谈的是生死的这个问题，那么今天我们谈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本性上的东西，这个是修行上的精华。你不了解我们本性上的东西啊，要谈到修行啊，那就非常的困难，非常的困难。所以我们讲到是六祖坛经的般若品第二，我们举句佛教的最简单的这个名词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句话乍听之下呢误解会很多，而且佛教徒也没有几个会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有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就是说，哎，他说释迦老子啊讲了这句话，当时我没在旁边，要不然就宰了他，这么狂。那就一直认为佛陀，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是很狂，所以其他的宗教反而是不是正信的佛教。正信的佛教如果没有透彻的去研究这个经典，都会依文解义，也会产生很大的误会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重要是一个字，就是那个独，单独的独，不是恶毒的毒。这个独字啊，那意义很深啊。今天你来到人间单独来的，没有人跟你来，独来，你下地狱也是独往，你上天堂也是独去，你到人间做牛做马也是独往，你没有人，任何一个人牵制的。那么这个是站在意识的形态的迷糊点来告诉这个独字，就是你什么事情都必须自己来。人家问赵州和尚说，请问禅师什么是禅，怎样修佛，怎样修行才能成佛。赵州和尚马上跑到厕所去，不讲一句话， 啊，又来了。哎，说我问你，你怎么不回答呢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连上厕所这么小的事情都要自己来了，成佛有办法替代吗？哦，毒，哈哈，也是毒来毒往。连上个厕所，你们上个厕所有没有两个人一起去的？有没有？有啊。哎呦，那是有问题哟、哦。我们都是单独来的，单独去的，是吧？那小便是不是我这里小了，那边跑出来了，也是单独来的呀、啊？这根水柱也是自己来的。哎，这是独来独往，这个独字是站在意识的角度讲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独字啊，那就不是这样讲了，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就是我，就是本性，只有那个本性。独不是指罪的意思，因为没有办法去形容，只有是讲罪。哎，唯我独尊就是最尊最贵的，那这种解释很肤浅，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不一样。哎，所以佛教里面讲的就绝对的意思，这个独就是绝对的意思。而什么叫做绝对呢？本性是绝对的，那么什么是绝对呢？是吧？今天我们的心呢，刹那之间在分别执着，书读的越多的人就执着的越深。执着什么？名啊，利啊，色啊，执着自己的事业啊，成就啊，声望啊，他把内在的那一种心态，他架构在一种执意识的分别，刚强的自我主义，希望长远的保护他。那么希望长远的保护自我意识的主观客观一切环境的存在，就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分裂。所以意识形态的分裂，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统一性的看法。所谓统一性的看法，就是内心无所着无所住，一切因缘所生的这一念，用观照的力量马上就突破它了，知道缘起自性本空。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人生宇宙的道理，官当得再大，再有钱的人啊，再有声望的人，都是生活在意识的分裂状态之下。什么就是意识的分裂状态呢？就是我们内在不能统一。什么就是不能统一呢？就是永远如此。所以独自就是进入绝对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一是怎么来的？是跟零比较来的。二是怎么来的？是跟一比较来的。这个零一二三四五六是由某一种假设，然后由假设去推论某些符号的存在。我们这个读不是一二三四的一，你把这个读当作是一二三四的一，那就错，也不是零，那是不能用符号去比较。这个符号的假设是由某一些意识的观念去主观的产生执着，去定位有零，所以产生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分裂的这种mark 出来。绝对的状态它不是这样子，绝对的状态就是说它不是经过任何的比较，当下超越任何的执着，进入宁静的状态，所谓的安详解脱自在。它观因缘本空，当下无所着，那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修行只有两个字，放下。只有一个字空，两个字放下，三个字无所着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但是要练到这样子的功夫意境，毕竟是不是简单的，因为我们的感情太重啊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，情深智隔，感情生出来，智慧就隔开的，隔间的隔，隔壁的隔，情深智隔， 感情太重的人智慧就发挥不出来了，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贪恋爱的人他就昏头转向的了，看他是个身份的好一点的，就马上拼老命的自己送上去了，然后发生一些事情了，后来又要分开了，很痛苦的分开了，就迷迷糊糊的感情一冲刺起来，所有的理性啊，所有的智慧啊，所有的能力全部都忘掉了，因为他条件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内在要进入统一的状态，我们必须要有悟，要去觉悟。那么这个悟，我们众生大致上都是在意识里面打转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这个很容易就一些众生里面讲，怎么无念又能够念呢？啊，念了又为什么讲它是无念呢？因为它没有误入自性的东西，所以它这个名词就很陌生。纵然我告诉他很多的道理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的道理，可是对他来讲他是陌生，然后他就用意识去揣测无念而念是什么意思，念而无念又是什么意思，他就是又是搞错了。所以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，未见自性的人啊，他揣测这个自性啊就像啊这个旋火轮一样的了，旋火轮。哎，什么叫旋火轮呢？哎，这个手啊，拿着一把火啊，把它旋转，这个火实在是只有一把，它这个众生一看起来就是圆圈圈，意思就是说用意识形态去认识这个本性，会误解我们真正的本性，会误解我们真正的本性。所以说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所谓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我们必须要站在圣人的角度，还要站在凡夫的角度。如果站在圣人的角度说念而无念，就是说所有的每一个念都是自性，那没有贪嗔痴这些念头，叫做虽念而无凡夫俗子之念，就是念而无念，自性本具有念，念念消归自性，所以念本身就具足有自性的功夫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无念而念，那么对圣人来讲的话，虽然他没有一切记住贪嗔痴，可是他本性有记住有念，所以是无念而念啊。所以说在圣人的角度的来讲的话，是念而无念，或者是无念而念，通通是一如的。所谓念而无念，就是自性本具有念，没有一切凡夫俗子贪嗔痴的这些念头，所以念而无念。那么无念而念，虽然呢自性本具一切念，没有一切众生的念，可是这些念每一个念都消归自性，回归我们的本性，是无念而念，这是人的角度。那么凡夫的角度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了，凡夫的角度就是你念或者是无念通通是有念。为什么？他是用意识的观念，哎，说无念而念，他就想啊，无念就什么都没有，像死人一样的了，像死人一样的叫无念而念。他就以为说哦，我们这个思想上只要把这个念头斩掉除掉，没有这个念头就无念而念。那么就是变成说啊，我们呢只要这个把这个念头除掉，哎，那么这个念头哎没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就像一个无知的众生一样啊，无念啊。而念哎所产生的那个观念也是执着。那么在凡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，无念而念，那以为这没有念头啊就可以自己自然产生念头，所以啊在凡夫的角度他认为无念是清净的，那么那个无念也是意识形态的执着，只是进入一种混沌状态，无所知的那个无念，它并不是自性的一种无念，是凡夫意识形态的无念，那叫无念而念。所以凡夫角度来讲，它是无念也好是有念也好，这通通是意识形态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凡夫的意识它都是一种强烈的分别，在分别的里面就把我们的本性切割成无量的对立， 切割成无量的对立，所以算是说，就是说我们个人想要进入修行，要去了解本性，他用意识形态去对论本性，那么本性就变成意识形态。你们到底听得懂不懂啊？怎么两眼无神啊？到底是听有无啊？那目睭一直啊，听不懂的举手。真的听不懂的举手。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讲了老半天听不懂了啊。我讲浅一点的好了，讲浅一点，完了，浅浅的解释这个都是让你听得懂的了啊，最好是讲故事了。好，般若品第二。次日为使君请益啊，我们呢交代你们准备资料啊，你看看不清楚吗？都看不清楚吗？那讲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，好了，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呢也诸位啊，你们忍耐一下啊，我好好的念，然后去解释，因为这个般若的思想啊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要修行啊，不懂这个那真的是没有办法。般若品第二，次日为时君请益，使身作告大众曰：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复言善知识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。只愿心迷不能自悟，悉加大善之事，世道见性。哎，那么第二天韦次时，就是一个当官的，就来请教六祖。那么六祖就身坐来告诉大家啊，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大家要用清净心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要念大般若到彼岸的意思。摩诃那就是大大般若大智慧到彼岸的意思。又怎么样讲？说善知识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呢觉悟，菩提就是觉悟的自性，每一个人通通有，每一个人通通有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内在里面孕育着无量的智慧，每一个人通通有，只是我们呢世人本自有之，通通有，只缘心迷不能自悟，就是我们呢自己心迷悟了，迷悟了啊，不能自悟。所以说古来高僧大德讲啊，但无心一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，这个就是自性的功夫。我们今天哈不能观无常，所以在每一个动点上产生一种牵制作用啊，牵制作用，牵制。什么叫牵制作用呢？比如说啊，这是个这是布啊，布啊，这个布的好看不好看，就产生的强烈的一种分别观念观念。那么我们的本性就是说，我们内在里面有大智慧的当下无所着的话，这个布它本身会有生灭法。既然本身会有生灭法，就没有实体。你执着这一块布的好跟不好，那就是我们心态的问题。所以但无心一万物，就是对于千万的个这个围绕在四周围的当下，无心就是无念，何妨万物常围绕，你不妨啊这一样的过的种种的日子，你是一样的过得很好的，叫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哎，我们呢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心自己迷了，外境的东西本来就是不能左右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去攀岩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一个有钱的人来，哎哎，一路向那些，哎，罗总，哦，就有钱的来就那样子的，泡好茶就请上座，又是对待的那么好，对吧？一个残废的来，残障的来，你们来这东西啊，去。你不知道这样做几个呢，一点钟算几个八呢。这些众生呢、
每一个个体上它都是生灭的东西，生灭就是无常。那自性本空，奈何你对它的好跟坏起争执跟分别呢？嗯，我们自己生分别，我们自己生一念的执着，把我们的本性分裂了，这就不是我们的本性了。我们的本性是看到任何东西都很欢喜，没有因为他的有钱没有钱，也不会说这是是这是非，而产生强烈的一种牵制意识。所以牵制实在是没有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过得很快乐。本来我们可以过得很快乐，这句话很有学问的，你不要看这很平淡了、本来我们可以过得很快乐，可是我们却过得很痛苦。哇，为什么？这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当我们有智慧，透视的智慧的时候，任何事情到我们的面前，你纵然他无中生有的攻击你，你都会很欢喜的。你知道他来诽谤，这当下就是无常法，这种谩骂有一天他会消失的，这只是短暂的一种不同的境界现前而已。所以我们呢，一个大修行人，他是 control his mind， 控制他整个意志，不让他动念。那么不让他动念，久而久之就会无念，然后本性就会因为不动念而显现出一种智慧，就变成无念，就会而念，自然产生智慧之念。是我们今天如果不先控制住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本性是什么。那么了解本性，诸位，我叫你们做一天的佛陀，很简单，用控制的是一个方便语，记住要无所着，任何事情要放下两个字。假设说你肯听我的话，你明天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看，那真是的，那种日子跟佛一样的，没有什么两样。是佛只安住无所着，即是佛受用，就是说佛只如果求佛道的众生安住在无所着那个意境，就是佛受用，就是佛也是这样得到有用的地方。佛就是佛受用，就是佛安住的地方。所以说强烈的用意识上去控制某一种事情，这种意识后面又有敌对意识，当他有一天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疯。所以我们讲忍耐忍耐忍耐，如果你忍耐没有了解我们的本性的时候，这种忍耐的完呢，碰到什么事情一生气起来你要忍耐，一生气起来你要忍耐，那这种起伏作用，你说不干什么时间降低的，你什么时候才不会忍耐呢？就是有一点的 broken 的爆发出来，你完了，你忍不下去压不下去了，是吧？啊，就是我们这种修行是不对的，不对的。要用什么？用关照的忍耐的当下就没有所谓的忍耐。今天他来侮辱我，这个人本身是无知，我们不要管他就好吧。他有权利批评我、侮辱我、攻击我、无中生有的诽谤我，我有权利不要听。你为什么不享受你的权利呢？啊，讲到这个地方你怎么不鼓掌呢？啊，笨笨的人反应那么慢哎。所以说你要记住，他有权利来让我们生气，我们有权利不要看不要生气。你为什么不享受你不生气的权利呢？ Why？ WH Why？ 你为什么不享受你的权利？对不 对， 对，就无所着就放弃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，是吧？人家说哎呀师父啊，你这很忙啊，很辛苦。哦，不辛苦，不忙，不忙。忙是怎么写？心王啊，心没有叫做忙呢。我说我很闲呢，一天到晚都闲着没事啊。会是会不很烦？我不想要烦什么，也不想要烦什么，不知道啊。我既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儿子，对不对？也不需要去标鞋啊，这种道理啊，没在做股票。那你说要烦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要烦什么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。
那你说我要修行，修行我自己知道的意境是什么啊？当然我很清楚啊，是不是啊？那还什么？那道场，道场就随缘嘛，能盖我们一起盖起来嘛。虽然花了1亿多的话，我们还是很顺利的盖起来嘛。可见慧立法师还是有一点点的福报嘛，是不是啊？一点点的福报嘛，我们花了1亿2000万盖了一个文殊讲堂，建平大概2000平左右的，啊，一楼一楼加起来大概2000平左右，是吧？所以说嘛，痛苦来自于啊无知，无知来自于无明，无知的众生他就活得很痛苦。所以说不要你说你当医生，你今天就是念了4个博士100个博士的都没有用的，那这这个智慧是抵不过出家人的，希望你相信呢、啊、真的。哎，那么再来啊，说子言心迷不能自悟，悉假大善之事，要借着大善之事是示导见性，要让诸位看到你的本性。当知愚人智人本佛性本无差别，哎，就是哎，就愚痴的人或者是大智慧的人，哎，佛性本来没有差别。所以四肢健全的人，长得漂亮的人，不一定比那个惭愧的人会修行，因为修行是用心，不是用脚了，也不是用手了，是用心去悟了。少一只腿啊，少一只手啊，但是确实没有少那个心，心还是存在。有心就有本性啊，有了本性啊，我们有一天就会开悟。